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所谓的城市发展了，就是说，慢慢的，就是说从那样的一个概念，整个我们讲整个台北，它整个过来以后，整个区块过来以后，它这里中心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河道，哦，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河道，哦，过来，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对一个城市来，那其实刚好101是在这一边嘛，在这一边吧。在这一边这一个区块，那就是说在这里面我们就是说一个很有趣，就是说从这里面我们去思考一个，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它重新规划以后，到它的河道在哪里，它的因为这还是有纹路在，其实都纹路都还有，但是慢慢的我们是把它隐灭掉，其实这东西要把它拉住。所以我说觉得像韩国它那个首尔城市，它就很有眼光，它就把汉江重新把它恢复是一个，因为台北会越来越热，绝对是跟河道不建有关的就是那个柳公郡那个中间的柳公郡那个，然后还过度开发，因为它基本上做了一个所谓的运动公园，这是不对的，因为一棵树一棵3000年的树它可以大概容纳100吨的水，所以当时在做大直这个截弯取直的时候，我们几乎大概有榕树这些大概300年以上的，几乎几千棵全部杀掉，这个我有见证，因为当时我在民国1971年198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台湾，我在那时候在大直，我就有看了。那因为当时我的老师有救了几棵，他拿回北埔去种，结果没有种活。那在这里面就是说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在那个，而且是一个原始林整个一下就不见了。就是我们讲说从汐止从那个松山那一边一直到大直这一块，所有的整个原始林全部，所以说我们讲说，你可以看这样每一次下雨，它那个水的容纳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那我是觉得已经产生了以后，是否是说要把这个里面的柳公郡这东西重新让它再出来，因为其实它在吸水的那种排水量会比较快，因为你就下水沟会堵。是不一样的那是一个，而且等于是我们讲说，整个都会会越来越热的时候，因为你中间那边是一个火炉，现在冷气又那么多的时候，你没有水去做湿度调节这是一个，所以之前也在跟陈文茜，因为之前到最早谢长廷在要选北市的时候，我也跟他讲，就是松山机场变成运动公园，然后这一边就是变成河道就要把它弄出来，当时我帮他。跟姚文智讲这些问题嘛，那在这里面就是他这个东西未来我想一定是可以做到的。那我现在在做的一个计划，就是说台北学的城市记忆纹理，就是说从北平东路这边北平东路这边开始慢慢的走，从一直到中正区，一直到这一个区块，我称为台北的文学系道这一个区块这文学系道，因为这一区我们讲说早期在所有的台北里面算是最早总督府也是在这个区块就在以前的中山堂，后来现在迁到植物园去了总督府衙门以前台北老衙门现在还在植物园，有空你们就可以去看。那慢慢的有很多的像一些诗人这些文学家啦，都大概都在这一区在这一区区块里面。那当然大同区这一个是另外一块比较不一样，它是比较属于文化的比较不是属于文学那样的。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这是我后来把这两个稍微做了一个结果，我们再看下一个这是就是可能几个比较重要的城市就是城乡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把它拉开来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台北台北这样的一个跟其他邻近的城市之间盆边的关系是什么这一个，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开拓史是等于是说早期台北等于台北 靠着这外地的、哦、外地的一些资源、哦、去丰富它、哦、那这个东西是靠着河道还有铁道、哦、譬如说像以前新店这一边的话，新店这一个区块、哦、到深坑这文山这一个区块，以前是煤矿跟樟脑的，所以在这边、哦、然后甚至这边文山在信义区这边就是茶叶哦，茶叶的地方哦，所以其实每一个城市，它的每一个州区，它都有跟，尤其松山这一块就煤矿这一片就是煤矿的地方哦，这个很有趣。那其实在这里面做一个思考以后，它因为有什么物产的时候，它就产生了很多的交通的一些脉络出来，这脉络出来会产生了很多的文化，戏剧性的很有趣的文化的东西，譬如说像松山区，因为我们大概我们现在所谈的所谓的台北的文化，都是我刚才谈的万华啦，哦啊，然后就是万华，然后板桥也有一点，但是主要是在万华跟大稻埕这一边，然后另外呢，要么就是在中正区这一块，但是大家都忽略了松山这一块哦，哦，松山区这一块是。算是台湾的女性运动哦，女性运动跟甚至是劳工运动里面的花园，在这松山区这一块，因为早期所有的矿坑哦，就在这一块，所以当时血血红他的宣言就是在松山这一边发表宣言的，革命宣言就是在哦，就是在这边，就是在这边发表的。那在这里面，松山区这边以前在所谓的我们讲在汐止那边，就是汐止那边有一个。他们早期就松山这一边跟汐止街的关系一直接到基隆哦，有一个河道哦，基隆河那边河道。那他们到了松山，以前松山的时候，他们称松山为一个很就是小苏州哦，就是以前他们就是从那个基隆过来以后坐船以后到，等于是到了松山以后那休息。所以其实松山那一边就是现在慈惠宫那一边，就是一个以前是老街那边，也是一个很热闹的。那在这里面。其实甚至它也还有一个百年老教小教堂哦，那都很，其实我们这一区都被没落了，因为我们后来就对劳工这东西就不会那么重视，它就慢慢不见了哦。那反而现在大家谈的就是所谓的主体的东西哦。那其实松山这一个区块事实上是一个很有趣的哦，所以我们讲说你们到五分埔啦这些有没有都是在一区块。那如果你们要真的要吃好吃的那种，就是所谓的，就是简单的市集的黄昏市集的东西，你们就到那个就是松山市场那一边哦，那边黄昏市场晚上都在卖一些就是渔货的东西，还有一些小吃的，就是市场。那个市场是一个这个区块，我是觉得最有名的区块。我常常到那边去买东西回来，晚上找朋友喝酒哦，哦，这很便宜，然后又很好。那这个现在是台北仅存的。那种趣味，早期在30年代、50年代那种趣味还留着，只有在那边的市集有。那再过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个我现在就是说，我自己，这是我拿我现在在做我的研究计划的一个想象哦，然后给各位就是做一个从台北的一个符号里面去做一些实验，然后慢慢转换到我的创作里面哦。那这东西如何从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去？土地里面去找元素，然后转换新的东西。我曾经有一次在谈台北人的窗哦，是一个很有创造力，有很没有安全感的。因为我自己有在做室内设计、空间规划，我常常设计很好的房子，设计好以后，那个业主都说，屋主就讲说。你能不能帮我装个铁窗？我没有安全感。那我觉得这东西，人的那种，所以我为什么讲说一个逃的概念？就我们整个教育是没有不敢面对生命，是一直要把自己缩起来的概念。那我就在从文字里面跟一些空间概念，我去想一些想象。那譬如说我们讲一个窗户的窗哦，其实它是一个很美的，它是一个中国字的造字，从穴哦。哦，以窗户的那个烟囱，窗户的那空气的温度的窗口，哦，就从这样的去思考一些想象，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转换的语汇。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是我在国际艺术的一个作品哦，就是我当时做的这一件函馆，其实也是我正式做一个，因为这一件作品现在被艺术村收藏哦，那。 那这一件你们看到这一个地方的图案啊、哦，这个图案是我用我们的地砖哦，我们的人行道的地砖跟我们的铁窗哦，哦去转换出来的符号，它长得又像树叶、枫叶，又像蝴蝶，又像原住民的织布的概念，就是把那个所谓的文化语汇了以后变成一个现代性。那未来我这边会变成家具，会变成建筑的结构的东西。那我这用我现在把用这个是用喷的上去的，你乍看之下像树影，但是它不是树影，它是喷的，哦，它是画上去的。哦，这个是自然的，自然的花梅的，哦，这是自然花梅啊，这个是这是另外一头，所以这是很有趣。我们再看下一个。那在这里面，就我们可以看到，慢慢我在思考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在很多的我们在用所谓的台湾，你可以看到一些结构哦，就是建筑空间这些符号层次结构，我们在走的时候，譬如说你们常常去看一些古迹、看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些文化的语汇哦，是在那个年代留下的。那可能是一个国际共通的语汇，是所谓的建筑工法、设计工法的美学的东西。但是它经过了一个岁月跟一个环境在转换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每个人处理那样的东西的一个手法啊，这手法就到最后变成一个文化，也是变成一个所谓的符号系统。这系统里面会影响到我们未来对很多事情的看法的一些，就是它潜意识的一些表现手法。那其实我们看这个是以前现在的中正桥哦，以前叫做川端桥，川端康成的川端桥哦，那很美哦，那以前就是那么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常常在看这些东西，那这下面就是有人在捕鱼的这种哦，就是那其实以前日本人常常在这边就是吃香鱼哦，然后就是看萤火虫哦，所以台北营就是古亭那边台北那个营桥有没有？营桥那边因为以前它有一条桥，萤火虫很多，叫营桥，是这样来的，是日本人取的哦，是这样来，就是在靠近中正桥这边。哦，那就是济州庵在这附近，所以他们以前就是在济州庵的时候，那些文学家啦，一些人，那有七八间就是餐馆，他们就在那边。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也住这附近，然后就那时候那个就习德进啊，也都常常在那边哦，就是画画啊、吃东西啊、那泡茶啦。啊，我在桥下就会溜冰哦，这边有个溜冰场，以前有个溜冰场。那在这里面，他这边就是说我要现在让你们看，就是说你们要去观察，就是所谓的线条哦，这符号的结构的东西，慢慢我们去，就当你去看一个城市的时候，或者看一个古迹的时候，就从这边看，找一些它的结构、它的处理方法。譬如说，它像这个柱子，它就是跟以前不大一样，我们都是一根柱的，它是中间镂空的，因为这样抗压力就很强哦，就是它会把浪来的时候，就是水的时候、洪水的时候，它会破掉。我们那一支的话就很容易垮，哦，这是所以这种工法就是在日本时代他们就已经做出来的。所以现在新竹有几个老桥哦，都还很好。后来发觉本来要拆掉，以后后来搞了半天以为他已经开始崩了，后来是原来是以国民政府来的时候把它包了一层，啊，崩的是那一层，里面好好的，后来把就是没有再弄，真的是很丢脸。OK， 我们再看下一个。OK， 我们现在看哦，就是说这个是当时日本人哦做规划，就是台湾第一届那个博览会哦，万国博览会哦。那他们做了几个观光景点哦。那这一个是一个就是阳明山哦，阳明山的一个就是植物园区，就是万国博览会哦，台湾博览会哦，时政40年的时候，台湾博览会的国家公园馆，哦，当时就规划国家公园，就是草山国家公园馆。那现在就是现在国家公园阳明山，就是那时候建构的。就那一次的博览会完后，就变成有一个国家公园了。哦，我觉得那个你看他那个年代，那个想象多大。那另外就是说，待会我们会谈到，就是说啊，这个是比较有趣，就是说所谓的圆山啊，哦，就是圆山饭店，哦，就是神社哦。那神社这个直接下来以后，这是中山北路，哦，这是圆山桥，哦，圆山桥。那这圆山桥，这个直接一直接到我们讲说这个中轴线直接接到就是到总督府，哦，到总督府。然后它刚好 就说圆山神社的跟韩国的青瓦石哦的总督哦，刚好是青龙白虎。我们是在龙边，那所以剑潭这一边就是一个龙边的地方，所以它就是日本当时在利用他们日本神功以后建构了韩国跟台湾的所谓的国，就是地理位置哦，就是他用中轴线去抓这一个哦，去抓出来的，所以他那个也是很传统，很东方的一些哲学的概念。那在这里面，我觉得比较，待会我会聊到一个所谓的城市的一个建构，就是说它其实这一条中山北路影响了台北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时尚的东西哦，流行的东西。那在这里面，这是当时他们弄了一些明信片，我收藏了以后，后来我慢慢发觉说，台湾有一些早期的画家画家他们在画一些画，像李远哲他爸爸李哲凡，他在画一些水彩那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张，下一张 ，OK， 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张哈、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淡水，哦，这是淡水。那这是就是圆山哦，圆山桥这边。然后这是观音山哦，观音寺观音山这。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用的一些水墨的画。我不禁想到习德进在画水墨画，所以我这几年我一直在研究台湾，就是台湾的色彩哦，是怎样来的？其实跟当然是台湾的地理人文的东西以外，然后日本人他当时在教育的所谓的台湾的画家，慢慢他使用的色彩的技巧的以后，慢慢他开始有一些用的颜色出来，甚至油画哦，像张万传他画一些鱼哦，香鱼那一些东西哦，那种鱼那种鲜度，其实台湾的颜色像香鱼那种青哦，就是像这种青哦，是很美的鲜美哦。那其实我们台湾有自己的色彩，只是说我们自己没有花很多时间去做整理。其实我这几年在上课的时候，都叫学生慢慢去做这些资料整理哦，就是说，譬如说像甘蔗皮的颜色，那个有点黑带紫的那个片，那真是庄严漂亮，那很神圣的东西哦。那其实，在台湾有很多颜色是很美的。这我们都其实，台湾是一个多那么好的一个区块，热带的地方，那个植物那么多，颜色一定会很多。但是我们被教育到就完全只有三原色。哦，这是一个很值得。我常常在上课，我就跟学生讲，你们上课开始先认识颜色。认识我们自己的土地的颜色哦，就是自己去拍照，然后去做把它做色票出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是一个以前这个就是在济州湾这个营桥这边，以前是营桥哦，这是营桥哦。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些老街道的哦，这个就是剥皮寮这一区的。在那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叫剥皮寮？哦，就是这个，就是因为当时我们讲说，在万华因为有铁道，因为它有一条铁道一直到就是到板桥哦，这边到中和这边南势角这一边，那一条就是到新店哦。这其实他们就除了树木，还有樟脑，然后还有蔗糖。哦，蔗糖有哦，蔗糖因为就是现在那个中国时报那个。在糖厂那一边，就在那边，那就在那一区块。那当时就是因为要做一些所谓的甲板，还有一些原木材的东西，所以要把树皮扒掉，叫做剥皮寮。哦，那一边就是后来就变那个区块，就变成一个工人在那边休息的地方。后来变慢慢，因为慢慢没落以后，它就变成一个色情行业的地方哦。哦，就是这样子很特殊的一个。那其实在松山那边也有，是矿工的哦，南港矿工那边也有。其实每一个，当你知道一个符号语词的时候，我们慢慢从这语词里面去找到它的历史，它的为什么发生会变成这个字是有关的。所以我觉得台北，如果我现在在做一个台北所谓的关键词哦，就是要把这东西把它一个把它筛检出来，慢慢让它还原到所有的现代性的东西出来。我们再看下一个。 哦，这是龙山寺的、哦、早期的龙山寺。哦，这是早期的龙山寺。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早期的龙山，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说一个你没办法去想象，就是说它本来就是一个就很单纯的，就是一些卖货的哦，用提的早期的。OK， 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是我做了一个，就是刚刚我做那个日本宿舍那个，我把它拍了一些窗的概念，就是说从其实在这里面看，也就是说，其实它也是一个，它是一个斑驳的颓废的哦的一个老建筑，然后它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窗，哦，天窗的概念。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个就是所谓的阴影光影的概念，然后从光的东西，从我刚刚讲那个天光那种哦窗的概念去做这样的，我就做一些记录，然后就是这些图案，这些图案哦，就是我就把它转换。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个也是哦，这像这个就会有一些早期的一些铁窗的这些东西哦。我们再看，哦，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这个图案是很漂亮的。那电风扇也可以用这样这个东西，很多它有很多想象出来。哦，可以变成很多的。那我在这里面，我之前有一个学生看到这以后呢，他就把这东西弄出来变成一个桌子，就那个窗变成一个窗架，然后上面放玻璃就变成一个窗，就变成一个就刚好就变成一个桌子。哦，就很有趣，他们就给他们一些想象的话，他们就用 recycle 的东西做很多的趣味的东西。 OK， 我们再哦，这是我在那边拍的所有的那个，就是那这栋建筑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以后因为有拍纪录片，然后这当时我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在美国的报纸也有报道，因为他们觉得是一个很特殊，就是说会从一个老的空间去做一些转换。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是我开始慢慢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这个我这个水管以后，慢慢把它变成一个。就这个是原来它一个竖的地方哦，我就变成一个像螺旋的概念，然后再思考从这些一些材料里面，我去整合一些可能可以用的一些工法哦，就是编织的或堆叠的。这是石板，这个石板屋是现在目前这是台湾族的石板屋啊，哎，就是在我们实践大学的校园里面，就我们其实这校很有趣。就是之前那个严水龙那个严老师哦，他当时坚持校区一定要换一个台湾最古老的建筑，就是石板屋哦，所以我们一年都要整修一次，就建筑系的跟陪那老教授，那个有一个摄影国宝黄哲修黄老师要陪他们哦，也八十几岁了，就要重新要整修一次哦，这蛮有趣，就是一个。就很实际的学生跟所谓的社会跟一些土地之间建筑之间发生对话。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是我后来从那个概念我慢慢去整理了很多的这些素影的概念哦，这些变成我的摄影作品哦，变成我的摄影作品，然后慢慢我再去，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是 OK 出来了哦。这个是所有的窗户拍出来的时候，我先把它结构化哦，就有点像绢印，就是印刷的，是因为我们彩色印刷是四色印刷嘛，那你要把它套色的时候，你变成把四个颜色切割开来之后，就变立体的，就变立体面放上去的可以变成建筑哦，这种概念。那现在我就从这一个地方里面，就把这个所有的很多的图案呢，慢慢的去做的这样的一个像中国剪纸的窗花，其实它是这个东西去转换过来。我们待会看了一个实验的比较清楚，下一个哦，这是一个比较清楚的哦。我们现在看哦，本来是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案哦，本来是两个的图案哦，我现在就慢慢用这个去，它走了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一个是走这样的方向，那这一个慢慢。重新再组合的时候，就出来变成这个图案，哦，那这个图案呢，就是这个图案。那我现在在这一个东西，我现在要慢慢要把它变成椅子，变成这样这样子一小块， OK，就是这么一小块，可能就会可以变成一个样，像折纸这样子，变成一个椅子。那我，但是这东西完全是一个，你经过这个东西是，我们看到对你对它会很有亲切感，因为它又像蝴蝶，哦，又像原住民的织布的图案，哦，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生活记忆里面曾经存在的 DNA。啊，慢，这个是比较有趣的。那我们再看下一个，OK。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说这个过来，我们现在看就是巷弄对城市的这个东西是，其实是巷弄里面最比较有趣，实际就是敦亲睦邻了，敦亲睦邻最重要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每个街里面就是南宫黑的干妈点，这个是最有趣的。我们再看下一个哦，就是其实欧洲里面它也有所谓的巷弄的东西，就是所谓 Line 或者 Via 这个步道，其实一直就流通了。而且在日本时代，我们的所谓的庄町堡的也是通几条通几条通，到战后才改成巷弄的概念哦，是一个。但是事实上，它还谈了一个所谓流动的概念。其实巷弄就是基本上就是美杂黑矮哦，是最有趣的哦。那在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可以就从《清明上河图》跟日本江户的浮世绘绘画，他谈的这个很多。哦，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那其实台北现在会被人家拿来谈的，也是这一块，但是不是夜市哦。哦，这要搞清楚，因为夜市只有晚上呀。那所谓的巷弄是24小时的，哦，这是不大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时间空间的，就是一个秩序。我们再看下一个。那在这里面，我们如何去看台北的巷弄？哦，我整理了几个，让你们去了解。第一个就是庙会文化的绕境，第二个河道之旅，第三个文学诗歌的场域，第四个电影的记录。那这个是你们可以在台北找到巷弄，然后你可以用这个东西去找，那好像捉迷藏哦，很有趣。那庙会文化的绕境，我们看下一个。庙会的绕境是一个，因为台北的发展呢，以前是一个农业社会哦，所以产稻产麦哈，都有土地公。哦，大舅公、九头公哦，所以他就有庙啊。这庙里面，慢慢，城市开花以后，这庙可能它就本来是庙，变成角头庙、噶头庙。角头庙以后，它就慢不见了。不见以后呢，但是每年的妈祖生啦、绕境的时候啊，他一定要去绕一次，还是那个地方还在，他一定要路过。哦，所以说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说这几天妈祖绕境的时候，或青山公暗访的时候。你们可以跟他们走，我带了很多外国人就这样走，他慢慢去认识台北一些老旧的区域的文化的东西，很有趣。那慢慢你会发觉，你搞不好你住这边，你不知道那边有个宫庙，哦，其实那已经在清朝那时候已经有，但后来不见了。但不见并不代表它只是隐于民间，但是他们那些一直那个炉主每年还是要重新再去做那种诠释，所以他还会跑出来。每次那个绕境的时候，他一定会设一个坛，因为莫名其妙这边设一个坛，哎，这是很有趣的。这个是一个台北啊，台湾实际上都有很多这种文化。我们再看下一个，哦，大家这个是那个迪化街的，就是迪化街的城隍庙、城隍绕境的，这是我收藏的老照片哦，这是当时的绕境的，哦，这迪化街老街的绕境的。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哦，在另外一个就是说，所谓的很多的寺庙你会不见呢？这是228纪念公园哦，228纪念公园，这是博物馆哦，就是那其实博物馆这一个，这以前是妈祖庙哦，后来因为弄了万国博览会的时候，就是日本办了一个十镇寺前博览会的时候，把它拆掉，现在换到西门町那边丰大咖啡的斜对面哦，然后就盖了这一个博览，就是这一个，就是那这边有一只铜牛哦，有一对铜牛。这铜牛当时始建40年之后，蒙古，就是满洲国也来参加这个万国博览会哦，然后就送了两头，就是一对牛啊，一对牛还有一个灯哦。那这一对牛就是黄土水哦。台湾的就是雕塑家老舅他做的，然后后来就是把它置放在这一边哦，被228纪念公园这边放很久了哦。那其实这个是当时是始建40年的时候，就是蒙古馆，就是满洲国的纪念馆， 他们里面的东西哦。那这边你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就是贞节牌坊，就是当时在马祖宫的留下来，在二八纪念公园还有还在哦。我们再看下一个。哦，从这边以后就是一个西北红楼这一区哦，就从我们讲说，你如果从这一个区块，它有一条轴线一直到这里，就是从等于是从刚刚的二八纪念公园，从那个武昌街那边直接博爱路直接到红楼这一边的时候，它刚好一个文化街哦，这文化街以前都是书店哦，以前日本时代三省堂书店是一个很有名的，那这边到现在后来所有的我们现在出版书店都在这一块哦，这有它的历史背景。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个是就是十字楼这一个地方，就是红楼，这也是一个很以前的市场哦，现在已经变成文创区的。但其实我觉得这建筑是一个非常漂亮日本的一个建筑师楼。我们再看下一个。那其实在宗教里面，其实台湾就是说除了就是除了寺庙以外，还有一些比较你们值得去看的哦，就譬如说像更新文教院这一区哦，就在台大这边有几个很有趣的建筑，你们也可以去参观哦。像更新文教院是对台湾的哲学运动跟新思哦现代化很重要的，因为当时是加拿大很多的，包括华国的神父哦来这边上这哲学系，台大哲学系，他们当时在弄的时候印象很大哦。这个是一个，那当时很多在白色恐怖的时候，很多的文化活动哦，比较民主的活动啊，都是在这边办的。哦，这是一个，我小时候就在附近。那其实我在这边，我就刚刚你看到我在做的那些窗号，就从这边，其实在这边有个现代性的图案，那些我去做转化。我们再看下一个。哦，另外一个是天主教圣家堂哦，也是一个很值得去看的。就是说，其实在这一区哦，所以我们讲说寺庙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比较信仰的空间，我们可以去看。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是清真寺，其实难得。我们大家有时候有机会可以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哦，而且其实我们对回教的理解实在几乎是零哦。其实回教是蛮可爱的，因为以前我在意大利，我同学很多人就是中东的同学哦，就叙利亚、黎巴嫩的、埃及都有。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个其实再过来就是桥道哦，就是除了那样以后，就是你们要看另外就是河道这个桥的概念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其实我们看一下，其实这是碧潭改建以后，它各种传统的桥、吊桥、那高架桥哦，还有水管哦，这其实一个建构了一个河道的一个桥的概念。其实台北周围，如果你们利用晚上哦，我常常外国人来晚上，因为没电，我就开车哦，就是走环河环北，就台北就外环道路哦，从新店一直绕到汐止哦，就是环北哦，环台北哦，盆边这样走一趟，就看所有的桥跟夜景，很漂亮。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是另外一个摆渡哦，就是目前台北仅剩的摆渡在新店，就是新碧潭那一边哦，在后面那边现在还摆渡，一次好像20-30块这样，坐一次30块。我们再看下一个。哦，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我们讲说红树林这一区块哦，就是等于是在官渡这一边哦，也是很值得去看的哦。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是我刚刚讲说，其实这是渔人码头的哦的桥啊，这边是松山玉城的它的彩虹桥哦，其实都很漂亮。其实就台北从老到新的它一个，我们再看下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从文学里面了，我想从其实刚刚我们讲更新文教那一边一直到厦门街这边，其实整个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区块。那就是说有很多小说场景都像那个王文兴写的那个小说哦，他就是也是以这个区块哦，家变哦，也是在这一个区块哦，然后孤岭街杀人事件也是在这一个区块。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刚刚我有一些台语歌哦，又是另外一个。我们再看一下。那在这里面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其实在刚刚那个讲的济州庵，就是所谓的川端，就是中正桥那一边，现在就变成这文学馆哦。那其实这以前是济州庵，这以前最主要是那个神风特工队哦他们休息的地方 哦，他们就是以前要去自杀的时候啊，哦，就在这边。我们再看下一个。那其实在这从这边开始，就是我们讲说一直延伸哦，可以变成一个台北很重要的一个，因为很多出版社在那边。那慢慢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一个，其实如果你明天去走那边去，就变成一个文学的很重要的一个走法。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个是一个，我想大家比较就是梁实秋的故居哦。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那其实在这里面有很多，就是说在小说里面哦，有谈到很多的吃的哦，记忆的东西哦，就是说你们可以在你在小说里面啊，像我们讲说白先勇的哦《孽子》里面，他写了很多的东西。其实那里面你们可以去找。我现在有时候读那小说。我也常常说，小说里面去找场景，哦，场景。譬如说我去京都，我可能会带川端康成的小说去。哦，去东京，我就是就很有趣，就是说你会去阅读，就那样的一个他叙述，因为有时候文字叙述的东西跟场域是不大一样的。我们再下一个。哦，那另外我们一个电影的哦，电影其实有几部电影哦。那个就是我可以推荐你们可以挑的《早安台北》哦，《家在台北》哦，《台北花的早班车》哦，《搭错车》哦，《爱情万岁》哦，然后《台北神话》哦，然后河流，这是我觉得河流就是蔡明亮哦，蔡明亮这几部电影，如果你要了解台北的变迁哦，你一定要看蔡明亮的电影啊，因为他是诠释的最好，他从河流跟天桥，哦，然后跟那种所谓的道路这些东西是，另外还有一部，当然就是《童年往事》，也是一个就是比较属于淡水这个老铁道的哦概念的东西。那《儿子大王》我也是属于老铁道的概念。然后《天桥不见了》就蔡明亮很典型的哦，就是他讲台北市的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谈一个大概就跳舞的年代哦，跳舞的年代也是谈。二战的时候，那一段真空期的时候，台湾是最繁华、最浪漫的时期哦。那这部电影是被大家所推荐的一个了解，在我们失去的年代，我们不了解的年代哦，是这样。那我是觉得，从电影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电影呢、啊，只是说这里面我挑了几个，像《台北神话》就是谈台北的夜生活，你就开车，然后走路桥、天桥这样子，桥反正就在台北跑来跑去。他那部电影晚上都是谈这个，就是在车上你要不要干嘛？哦，就是很有趣。而且这也是讲台北人的寂寞、冷漠，晚上不要干嘛啊？开车就跑来跑去的。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是在电影里面，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失去的场域，就是西门町这里哦，西门的电影，这是早期的，这中央商场已经不见了啊，这也不见了。那其实。它的不见哦，让所有的以前这些小吃啊，就跑到串流哦，在台北各地哦，台北市各地哦。我最近因为有找到那个北京烤鸭那家，突然跑到宁波西街我们家那附近，又跑出来了。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小的，像这个是那酸梅汤，在公园号酸梅汤哦，还在。那这个也是我小时候老旧记忆，就一直到东方出版社看看漫画哦，看小说哦，福尔摩斯，然后就买一杯啊，就这样喝，然后就是这样很容易就满足了。OK，我们再看过来。好，那我大概稍微就是提的，就是说，如果你要知道台北的巷弄的话，大概就从这里面去找。那其实，在几个观点进去的话，会很快。那我觉得最主要是你自己在。你要有一个目标哈，有一个目标，然后去，你慢慢去在各个巷弄里面挖掘一些趣味性，哦，然后做记录。然后当然，我觉得是先从你的生活的记忆，你最熟悉的地方去走啊，尽量用走路的，哦，不要骑车，那要走路，然后乱逛，哦，就这样闲逛，然后慢慢，然后现在数位很方便，你就拍完回来再看，然后慢慢，其实。慢慢你会找到一个台北可爱的地方，而不是那一种所谓的你认为是一个很都市的，哦，就是很现代的哦。其实它有很多很多历史堆叠下来那一种厚度， 哦，这当然，这当然不能跟就是台南哦，那又是另外一块，因为我不谈呢，因为那个对我太不熟悉了。我现在就我在台北出生，然后长大，我所了解的，哦，这样，因为我外公外婆算早期在日本时代也是开客栈的哦，是在圆环那边开过的，所以整个小时候就在那边长大了哦。那我们再留一些时间，就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些我们可以做彼此交流的哦，那我就我所知道，我可以给你们回答。
我们先谢谢文忠哥哈，嗯，他做创作做记录，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到时候会请，也会把这些东西 po 到网络上，然后如果大家看的话，一些资料，文忠哥应该是很愿意分享的，他的想法。那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想要问一下他的。